绝对不是根据世俗的定义或了解来加以实践的，而是本于基督的榜样与吩咐。我们特别要强调，就是说这个头并不是一种阶级或地位，而是一种功能与责任。请丈夫们特别注意，你做妻子的头不是代表你的阶级比妻子高，不是代表你的地位比妻子高，而是代表你在这个家里面你要来负起责任，你要来带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你的责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看看，我们说这是根据基督的榜样与吩咐。那基督的这个榜样是什么呢？我们看基督的吩咐是什么呢？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个时候呢，门徒们在争，他们在基督的国度里面他们要有什么样的地位。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带着这一对兄弟来跟主耶稣来求，求什么呢？哎呀，主啊，将来你这个德国的时候，你这个国度建立好的时候，请让我的这两个宝贝儿子啊，一个在你的右边，一个在你的左边。这什么意思呢？所以我说这个其实犹太人跟我们这个华人有太多相似的地方了。相似在哪里？你看我们在中文里面讲左丞右相，是不是左丞右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看雅各和约翰的母亲也是同样的啊，看着主耶稣有这么多人来跟随他，他心里在估量着将来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要来这个建立他自己的国度的时候，那可比罗马帝国的皇帝还要威风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的儿子一个做左丞一个做右相，那他这个母亲也就母以子为贵了。那这个时候其他门徒就在嘟囔着了，哎呀，那这个两个最好的位置都给你们抢去了，我们做什么呢？主耶稣就把这些门徒叫过来对他们说什么呢？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世界上面对于做头或当领袖的这样一个认识，是治理，是超权，是管束。可是主耶稣马上说了，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第四十五节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因为来，因为人子来，好，谢谢。在二十世纪初期，当基督教青年会 YMCA 在中国成立的时候，他们所提出的口号是什么？就是从这边来的，但是他们把它用文言文表达出来，非以义人乃义于人。这个义是什么？兵役的役，服役的役，役的这个意思就是去役死，去使唤别人。所以非以役人，就是不是使唤别人，乃役于人，乃是被人使唤，你是被人用，就是做人的用人，做人的仆人的意思。主耶稣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仅要降世成为人子，他是神子却降世成为人子，而且他不是要来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我们主耶稣的吩咐，他是这样子来做我们头的。然后再来看基督的榜样，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这里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们做什么呢？洗脚。洗脚，那洗脚是非常低下的一个仆人在做的事情。那主耶稣他为门徒们洗脚，我们看看约翰福音是怎么记载这一段的经文，是怎么记载这段经过。 耶稣是对他们讲些什么呢？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吗？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三到十七节，来，你们。谢谢。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主耶稣说，我为你们洗脚，你们也当照着去行。在基督教的教派里面，有一个教派叫做 Mennonite 门诺会，他们是真的在主餐礼跟这个洗礼之外，他们还有一个洗脚礼、他们真的有洗礼脚礼，但是其他的这个基督教的教派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实践。为什么？因为这一段经文所强调的其实是要来跟随主耶稣的榜样去做弟兄姐妹的仆人，而且甘愿去做那个最卑微的仆人。我来到这个教会，我真的满心充满感谢。我只要看到说每一次在这个我们使用了父堂之后，就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那边默默的去扫地、去拖地、去洗碗、洗盘、洗杯、去擦桌子、去搬椅子，这些都不用叫的，而且有些时候还要彼此抢一抢，哎呀你不要扫了让我扫，哎呀你不要拖了让我拖，大家都愿意这样子来做什么仆人，这让我实在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要再讲一次啊， This is my dream church， 这真的是我梦想中的教会，我真的是太感谢神把我们带过来了啊！所以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吩咐和他的榜样在我们教会我就看到了，但我们在神学上就称基督耶稣为我们的什么 The Servant King， 什么意思呢？仆人式的君王，他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他却做了我们的仆人，他是做仆人的方式来做我们的仆这君王，所以我们称他为 The Servant King。 Likewise， 同样的做丈夫的，我在这里不要说你们做丈夫，是我们做丈夫的也要来做 The servant husband， 仆人式的丈夫。弟兄们请来跟我 repeat， 我要做仆人式的丈夫，来，我要做仆人式的丈夫。诶，奇怪，好像没有人在说嘞，是不是这个一时片刻之间说不出口啊？我要做仆人式的丈夫，因为这是主耶稣他的榜样，他是仆人式的君王，他来做我们的头，我们做丈夫来做妻子的头的时候，照样也当来做怎么样仆人式的丈夫。那问题是了，怎么样能够来做仆人式的丈夫呢？首先我们看到啊，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里面这段的经文，首先要看到是什么？丈夫要成全妻子，总是给妻子最好的，而且让妻子优先享受祝福。要用水浇而到，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你看到在这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将他的教会建立成一个圣洁、纯全、没有瑕疵的教会，是一个完全的教会，是一个完美的教会。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要建立的教会。我们做丈夫的也当这样子的来成全我们的妻子，总是要想办法给妻子最好的，要想办法给妻子最好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丈夫要保护妻子， 让妻子不受亏负，而且要让妻子怎么样，远离危险。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我们在闽南话里面有一个讲法，说一个人很爱他自己的叫秀培，秀培听得懂吗？有没有人可以翻译？秀培听有无？听得懂吗？杨妈妈，你听有无？
我不要听了，
我不要听了。经过不够听了，但是很久没听到了。秀培的意思就是很爱惜我们的皮肤啊，秀培，秀就是洗。皮就是皮，这个秀就是皮呀、啊，爱惜的皮，皮就是皮呀、啊。秀皮的意思是怎么样？是个皮肤当中上面有稍微一点的那个伤痕啊，又吹呀、啊，又抹啊，又这个又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绷带啊，那一些的 bandage 那一些的，哎呀，爱得不得了。丈夫就是要用这样的态度来爱自己的妻子。就像要爱自己的皮那个样子，哎，是不是？对啊，像我们杨妈这样子在这个啊，要用这样的态度来爱惜自己的妻子啊、哦，不只是要给她做那享受最好，而且要让她远离危险，不受亏负啊、哦。再过来第三个，丈夫要爱要疼惜妻子，给妻子最周到的照顾。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你看这边说要保养顾惜耶，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有哪些事情是丈夫可以做的嘞？我们做丈夫的请听清楚啦啊，我们这个弟兄还是未婚的，你也听清楚啊。 OK， 现在是这个免费的婚姻辅导哈、啊，婚前辅导课。孙健呢？丹呢？你给我听清楚啊！哎啊，我这是有针对性的啊！这个现在正在给他，这个现在在给他上婚前辅导啊，所以要时时刻刻耳提面命啊！丈夫怎么样子来疼惜妻子，给妻子最周到的照顾？好，帮妻子开门，拉椅子。这包括什么门呢？弟兄姐妹，不是姐妹，弟兄们，你要帮妻子开什么门？车门，还有嘞，房门，是不是？你要出门的时候记得，不是自己自顾自的就出去了，你要先出去，然后就把门这样子顶着，让妻子出去。啊，帮他拉椅子，他要坐下的时候，赶快帮他拉一下椅子。啊，怎么样呢？行路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牵着他的手，让他走在内侧。为什么呢？这个不要让车子去碰到他，要碰的话，先碰我这个走在外侧的。哦，风大的时候，赶快走到妻子的前面去帮他挡风。下雨的时候呢，撑伞，可是伞通常不那么大，所以撑在太太头上，不是撑在自己头上。还有呢，如果跟太太一起去买东西啊，这时候我们做丈夫要习惯做三个这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叫跟班，毫无怨言啊。第二个叫做 ATM， Auto Teller Machine， 随时付钱。嘿嘿。第三个叫 Porter Boy， 什么呢？提包。嘿嘿，这是做丈夫的可以为妻子做到的事情，你说是不是啊？真的想想看，妻子嫁给我们，为我生儿育女，然后为我操持家务，你说我们怎么回报啊？是不是啊、哦？所以你看，难怪啊，这个圣经里面教导做妻子的这个经文就是那几节，做丈夫的这个经文，哇，Double， 哦，原来做丈夫有这么多事情需要学习的。好，那么下一个我们要来看的，这个让我们的家怎么可爱呢？就是要子孝亲而亲教子， 子孝亲而亲教子。首先我们要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儿女当在族里来孝敬父母，儿女当在族里孝敬父母。圣经在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族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段经文对我们华人十分重要，因为我们中华文化重视孝道，在十三经里面篇幅最短的是孝经。那孝经是儒家专门来讲论孝道的一本书，全书只有1800多个字，却是独立成为一本经书啊。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华文化是强调孝道的。那么元朝有一位这个学者叫郭居敬，郭居敬，居住的居，这个尊敬的敬，郭居敬，14世纪时候的人物，他就编了到目前还在流传的一本书叫《24孝》。24孝是广泛流传的孝道教材，还传入了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等等。所以你看我们中华文化非常强调孝道，只是我们也必须强调中华民族传统的孝道里面存有不少扭曲的观念。所以民国初年的那个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的鲁迅，他就说了这一段话。我请人讲完了24个故事之后，就是24孝的故事之后，才知道的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这是鲁迅啊，他看了24孝里面的那孝道的楷模之后，他所得出来的结论。所以以下我就找出了几个我认为是24孝里面的愚孝的，来跟大家来讲解看看。第一个是这个晋朝吴猛的自文保选，为什么呢？他住在一个呢多蚊虫的地方，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蚊虫啊就绕着他父母亲飞来飞去，叮来叮去，让父母亲啊不仅是睡不好，而且身上老是长了很多的那个脓包啊，很痒啊，抓来抓去啊。后来他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就把自己衣服脱了，就睡到父母亲的这个床边去啊，这个整个变成火把啊，不是那个 torch， 是火把，这个活来这个死去活来活，然后打靶的靶，火把啊，让蚊子去咬他，就不会去吵他父母亲了。这是不是愚孝啊？你看我看到我的这个孩子身上被这个不要说被蚊子咬，就算长了个青春痘我都心疼半天，是不是？一定有更好的方法。他其实被咬他也睡不着，他干脆就是全副武装在那边帮父母亲打蚊子不就得了。第二个又是晋朝的，其实晋朝出了很多孝子嘞。晋朝吴猛的这个对不对？这个对不对？晋朝王祥的卧冰求鲤，这是什么呀？就是王祥的母亲非常喜欢吃鲤鱼啊，可冬天的时候吃不到啊，因为那个江面都结冻了嘛。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想出一个办法，也是把衣服脱了，就跑到那个结冰的江面上去，就这样躺着，然后用这个身体的温度去融化江面，然后到时候这个鲤鱼跑出来，他就可以抓了回家给妈妈吃。这个江面还没有破，他自己先冻死了，是不是？再过来这个更离谱，又是晋朝的，奇怪了。晋朝郭巨，他跟他的妻子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可是他们家太穷了，要养这个儿子的话就没有办法来这个奉养高堂老母了，所以他跟他的妻子竟然想出这么一个主意，要把他们刚刚出生的儿子给活埋。 你说这个像话吗？肯定不像话了。可是这竟然被列入二十四孝。这位还有呢？啊，这个时候就变成是这个东汉的了。东汉丁兰科目四卿，据说这个丁兰这个人呢，他父母早死，他非常思念他们，所以他就刻了两个像，用木头刻两个像，当作父母亲去侍奉他。出门前一定向这两个像来禀报，回家也跟他问安，嘘寒问暖都会。那有一天呢，这个他的妻子出于好奇，就拿针去扎了那个这两个像的手指头。这是传说了，这故事里面说，然后这那个木像的手指头竟然流出血来。等到丁兰回到家，又在叩见父母亲的木像的时候，看见木头像竟然流出泪来，他就去调查，发现是妻子竟然拿针去刺父母亲木像的手指，他一气之下，一怒之下，把妻子休了。所以你看，这个也是荒诞不经嘛。但是再下来那个更厉害，又是东汉僵尸。这个僵尸不是那个僵尸啊。啊，这个他就涌泉月里跳跃啊，在大陆是念耀还是月？耀。月也是月 ，OK， 好，有人念耀，有人念月 ，OK， 好，没有关系了啊。东汉僵尸的涌泉月里也有蛮横不讲理之处，他的母亲呢爱喝长江的水，所以他就要他的妻子庞氏，哦，不是那个化妆品庞氏冷霜那个庞氏哈 ，OK， 是庞大的庞啊。他的妻子庞氏每天就得走六七华里的路抬水回家，挑水回家。你说这个孝子竟然是叫妻子去孝顺，你看看 OK。 有天风大，庞氏呢挑水回家晚了，母亲就口渴了，然后这个僵尸就嫌庞氏怠慢母亲，一怒之下也把他休了，竟然把他当作是一个孝道楷模。如果是他这么孝顺母亲，他为什么不自己去挑嘞？是不是？所以这些都是二十四孝里面的愚孝，这不是真正的孝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呢，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父母亲的孝，他有个一个范围，有个界限。圣经一方面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作为十诫当中律定人与人关系之首啊，就是十诫的前四诫律定了人跟神的关系，然后后六诫就律定了人跟人的关系。那这个第五诫，也就是律定人跟人关系的这第一条诫命，就特别的强调要孝敬父母，所以是把它当作人跟人关系的这样一个根本啊。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圣经又强调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分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圣经以孝敬父母作为人际关系的基础，那这一点呢，我们中华文化也是很像的。孟子他所说的五伦啊，当然这儒家的五伦有不同的讲法，有的人的讲法是从君臣开始啊。那么孟子讲的比较合乎人性，他这边的五伦是怎么呢？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五伦，他的基础也是以这个父子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来作为基础。那么使徒保罗就特别强调了， 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诫命是怎么带有应许的？就是使你在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圣经在这里又特别教导我们说，孝敬父母乃是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义所当为的公义正直的正确合理的。然后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又特别强调，我们孝敬父母不只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这边又说，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这是主所喜悦的，不仅是我们应当做的，而且这是一件讨主喜悦的事情。那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一段经文强调了我们乃是基于因着敬畏主倚靠主，更是遵照主而听从父母。这段经文清楚定下了听从父母的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呢？在主里，在主里。这里明确指出，对父母的听从并非毫无限制的。若父母吩咐儿女做违背主旨意的事，例如去霸凌别人、贪婪，或者甚至于欺诈、偷盗等等犯罪的事，身为基督徒的儿女就不应盲目听从，否则就成了愚孝，反而使父母承受骂名。我们在新闻里面就曾经看到过，有做父母亲的竟然训练儿女去当扒手，父母亲想法子去这个吸引人们的注意，就趁着人们没有去关心自己的身上的事情的时候，让他的儿女去进行盗窃、扒窃这样的工作。所以碰到这样子的不合主旨意的事情，我们做基督徒的就不能够去盲从，否则真的是会让父母颠倒过来承受骂名。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基督徒儿女此时必须向主迫切求告，同时以温柔恭敬而又坚定的态度向父母解释不能听从的原因，尽量取得他们的谅解，切莫与父母针锋相对，大起争执，以免主的名受毁谤，也断了父母亲信主的路。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求主赏赐智慧，亲自借着圣灵来引导保守，赐给我们当说的话，当有了态度。圣经告诉我们说，听从父母之外还要孝敬父母。听从是什么呢？我们说是外在的行动，就是听父母亲的话去做事，后者则是内在的态度，孝敬。孝敬父母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尊从父母，敬重父母。孝敬父母绝非仅止于奉养父母，供应父母的物质生活所需就够了，更重要的事情是让父母亲得到尊重，并且享受喜乐。你看圣经对这一方面的规矩是很严厉的，在旧约里面特别规定，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就只是说骂父母亲的就应当被打死了啊，然后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之后你看，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所以做儿女的要尽量让父母亲快乐，这个就跟这个曾子所讲的也是若何符节啊。曾子怎么说的？他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孺，其下能养。这意思是最伟大的孝是什么呢？是尊敬尊从父母亲，其次就第二个是不玷辱父母亲的名字，再过来则是怎么样能够奉养父母亲，给他们物质上的这样的一个满足或者是需要。 那现在我们来看啊、哦，讲到子女如何的孝敬父母亲，现在看到父母怎么样对待儿女。父母应当遵主旨意教养儿女，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段经文提供了为人父母 parenting 所当要学习与实践的几个重要的功课。首先，弟兄姐妹，当我们来 talk about parenting 的时候，我们要来了解的是什么呢？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来惹儿女的气，也就是不要激怒儿女，不要激怒儿女，就是圣经原文的意思，也就是不要以不讲理、过分严厉、随情绪起伏、为自己争面子、偏心、出气、暴力等等的方式来教养儿女，也不要将自己的理想强加在儿女身上，否则就会激发儿女的怒气，激发儿女的怒气，惹儿女的气。原文的这个意思就是激怒他们，那这还可能得导致另外一个结果。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所讲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就是过度的管教之后，反而使儿女沮丧，以后他们可能就有一种放弃的心态 whatsoever， 他就不积极努力进取了，他就随波逐流了。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意思是我们要有足够的沟通，良好的沟通，再过来要照着主，照着主原文的意思是在主里，也就是父母亲应当照着主在圣经中揭示的旨意，并且作为主的代表来管教儿女。毕竟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啊，等一下我们会再继续强调这一点。照着主的教训来养育儿女，这个教训它原文的意思有很多啊，你可以把它翻译作教育、训练、指导、管教、纠正等等的。这个比较像是我们以前在台湾讲的训导啊。我不知道在大陆的学校里面啊，小学里面有没有什么教导主任、训导主任，有没有这样子的？有吗？哦，就是以前只讲教导，教导就是负责教书的，训导就是负责打人的。每次这听到这个办公室广播某某某几年几班某某到训导主任这边来，哇，那个人就浑身就开始发抖了，因为到时候就是要被训导主任修理了啊、哦，所以这个是比较算像是训导这个方面的啊、哦，所以后来在台湾就多了一个岛叫辅导。哦，又多了一个辅导主任，叫教导主任、辅导这个训导主任和辅导主任啊、哦。好，那这个教训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就被翻译为教导人学艺的那个教导，然后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则是翻译为管教，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真的是比较像是训导。再过来是警戒，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警戒就有告诫、警告、劝告、忠告、责备、惩罚、管训、训斥等等的意思。比较上来讲，它跟前面所讲的教训来这个相比的话，这个词比较接近于后来的辅导了，在学校里面的辅导的这个定义。哦，那么这个词的希腊原文在新约中出现三次，通通翻译为这样的这个警告。哦，那养育是什么？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儿女。养育这个词的希腊原文可以翻译作保养，有滋养、呵护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刚才我们才刚读过的，做丈夫的要爱护自己的妻子，总要保养顾惜，是同样的一个词，同样一个希腊字，要保养啊、哦。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就要来特别注意这段经文的教导。那 我们父母亲教养儿女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是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使他走当行的道。当行的道，这是正道，这是主的道。那父母亲教养儿女的认知又是什么呢？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换句话说，父母当明白儿女乃是属于神的，而自己则是受神托付的管家，所以应当秉持高举神、忠于神的原则来教养儿女。所以我们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四节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来具体而微的教导了我们怎么样来建立一个可爱的家，一个美满的家。最后我还要再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刚才我们的诗班为我们大家所唱的这一首诗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来，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他的爱来建立我们的家，来维持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可爱的家，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见证主爱的家。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在圣经当中赐给我们好多宝贵的教导，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和指南。特别感谢你来指教我们如何建立一个蒙你祝福、讨你喜悦、可爱美满的家。帮助我们，亲爱的主啊，让我们明白我们基督徒的家庭也是为你所做的见证。愿我们的家可以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成为一个灯塔，照亮社区里面的人，成为他们的祝福，也做他们的榜样，更让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齐心合意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你在我们身上来得着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这样的祷告恳求，阿们。
圣经里面的哪一条最带有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是什么？使你得福，再次长寿。我刚刚坐在。